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以前小时候啊，花儿姐姐都很希望啊自己有一双翅膀，可以飞到天上去，无忧无虑的飞翔啊。那小朋友有没有想过，这个翅膀为什么我们人类没有，而动物有，甚至呢在一些呢机器上面会有翅膀呢？好，我们先了解一下翅膀啊，其实呢它也叫做翼啊，这个翼呢就是羽毛的羽，下面一个田在一个贡啊，那它是鸟以及昆虫这些动物呢用来飞行的器官啊。那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机械物件呢也会使用翅膀去飞翔，像比如说刚才花儿姐姐说到的太空梭啊，或者是飞机啊。那目前呢就只有啊就用在动物呢还有这个机器的上面啊，我们人是没有办法有翅膀的。当然如果我们今天可以造一个翅膀呢哈，去滑翔翼啊或者是去玩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呢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生命真光已经来海里，陪我用心共度每一天。田野蝴蝶翩翩，青山绿水蓝天，灿烂阳光下希望相随。大雪过后就会有春天，只要相信就能够看见。我在盼，我在等，虽然大雪纷飞，用爱迎接生命的春天。大雪过后就会春天，只要相信就能够看见。我在盼，我在等，虽然大雪纷飞，用爱迎接生命的春天。我在盼，我在等，虽然大雪纷飞，用爱迎接生命的春天。
你知道车子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
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讲到人类发明时间呢，我们要介绍的就是跟翅膀有关的这个飞机哦。好，那讲到今天这个飞机呢，花儿姐姐就想到以前啊，小时候有一首造飞机这首歌。那这首歌呢，它真的是很可爱的一首歌啊，花儿姐姐很简单的唱给小朋友听一遍哦。造飞机，造飞机，来到青草地，蹲下去，蹲下去，我做推进器，蹲下去，蹲下去，你做飞机翼，弯着腰，弯着腰，飞机坐得起，飞上去，飞上去，飞到白云里。好，是不是很好听呢？希望小朋友喜欢这首歌。好，那接下来花儿姐姐呢就要读给小朋友听关于发明的100个故事里面当中讲到这个飞机的发明哦。人类第一次在天空的自由遨游，莱特兄弟与飞机。目前在所有的交通工具中，飞机的速度是最快的。有了它，人们只需要用十几个小时就可以从一个大洲飞到另一个大洲。想当年哥伦布可是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呢。说起飞机，就不能不提起两个人，他们就是美国的莱特兄弟，也是飞机的制造者。莱特兄弟是怎么想到要发明飞机的呢？原来在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喜欢从高坡往下滑，还制造了一些稀奇古怪的滑坡工具，结果每次都被摔得鼻青脸肿。父亲见儿子们对于飞行这么感兴趣，就在圣诞节的时候给他们准备了一个特殊的礼物，一个可以飞上天的小玩具，让两兄弟惊奇不已。从此一个愿望就在莱特兄弟的心中扎下了根，制造一架能够带人的机器，在天空自由自在的飞翔。从这之后，莱特兄弟开始观察起鸟在空中的动作。他们很快的就留意到老鹰，因为老鹰在飞翔时基本不用扇动翅膀，只需要借助风力就可以滑翔很长一段距离。于是莱特兄弟就模仿老鹰的飞行原理，造了一台滑翔机，并且试验成功。他们的滑翔机能够飞到180公尺的高空。
太好了，我们能够上天了。
莱特兄弟兴奋极了。可是如果遇到无风的日子，还是飞不起来啊。
我们该造一种飞机，不用风力也能够自己飞行。
弟弟奥威尔说。哥哥威尔伯点点头提议说，
汽车用发动机就可以行驶，我们的飞机是不是也可以利用发动机来起飞呢？
奥威尔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他们就立刻的设计起需要发动机的飞机草图。不过他们的飞机最多只能够装90公斤的重物，当两兄弟向机械厂提出要订一个不足90公斤的发动机时，所有的工程师都一口拒绝了，因为当时即便是最轻的发动机也要190公斤。还好此事被一个专门制造发动机的机械师得知，他居然保证能够制造出莱特兄弟想要的东西。莱特兄弟惊喜万分，他们焦急地等待了一段时间，终于得到了一个拥有12马力、重量却只有70公斤的汽油发动机。有了发动机，是不是就万事俱备了呢？莱特兄弟发现在飞机起飞时还是需要一定的风力才能够上天，他们想了很多的办法，却是始终一筹莫展。有一天，奥威尔忽然想起小时候父亲送给他们的圣诞礼物，那个玩具有两片翅膀一样的东西，只要拉动皮筋让翅膀动起来，玩具就能够升空。他顿时获得了启示，做出了一个用数个金属扇叶组成的螺旋桨，并且安装在飞机的前端，这样飞行起来就没有问题了。既然飞机已经造好，就该让它上天去接受考验。可是莱特兄弟造出来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玩意儿，从未有人驾驶着它飞上高空，飞行实验因而充满了危险性。兄弟俩都不想让对方去冒险，便争着让自己上飞机。这时候哥哥提议要抛硬币来决定，弟弟同意了。投掷的结果很快出炉，哥哥威尔伯成为了驾驶飞机的第一人。 威尔伯雄赳赳气昂昂地挥别了弟弟，坐到了飞机上。就在他刚升空的一刹那，飞机突然失去了控制，从3公尺高的地方摔落下来。奥威尔大叫着，赶紧向威尔伯奔过去。幸运的是，威尔伯和飞机都安然无恙。飞机之所以会坠落，是因为3公尺的高度不能够让螺旋桨的转速达到了能上天的程度。如果把起飞的高度调高，就不会出现这种事故。而在汲取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经验后，莱特兄弟终于对他们的飞机改造成功。西元1903年12月17日，在一个寒风凛冽的阴天，奥威尔驾驶着飞行者一号飞机，在一群人的注视下升到了3公尺多高的高空，而随即平稳地向前飞去。奥威尔共飞了3次，当他第3次起飞时，距离达到了史无前例的255公尺。威尔伯激动地跳起来，与弟弟相拥而泣，他们的梦想完成了。美国政府对莱特兄弟的飞机十分重视，出资帮助他们开设了飞行公司和学校，而后飞机如雨后春笋般的在世界各地涌现。在100年的时间里，它已经成为最发达的交通工具之一。
幸福因为有你，我却时常忘了注意，如果少了你多么可惜，是你让我发现原来我是被人珍惜，才已感谢生命中有你。
睁开了眼睛上学去，有时其实还没睡醒，谢谢有你陪我学习，认识这世界多有趣，就算受了伤，有你呵护照顾呀，满满的爱围绕身旁，世界因你美丽，关怀和鼓励，拥抱温暖我的心，谢谢你坚持努力，不轻易放弃做我生命的园丁，花开满我心。
睁开了眼睛上学去，有时其实还没睡醒，迷迷糊糊偶尔犯点小错误，多亏爱的天使在保护，谢谢有你陪我学习，认识这世界多有趣，就算受了伤，有你呵护照顾呀，满满的爱围绕身旁，世界因你美丽，关怀和鼓励，拥抱温暖我的心，谢谢你坚持努力，不轻易放弃做我生命
哇，小朋友，今天呢跟你谈到了人类的发明哦，就是莱特兄弟他们所发明的这个飞机哦。好，那事实上呢，在这个故事当中啊，他也提醒我们说，在西元的1904年到1905年的时候，莱特兄弟呢，他们也相继的制造出了飞行者二号以及呢飞行者三号。那么，在1904年5月26号，飞行者二号进行了第一次的一个试飞。那么，西元呢1905年10月5号、啊，飞行者三号进行了一次时间呢最长的这个试飞，而飞了呢38.6公里，留空的这个时间最长的是达到了38分钟啊，这也说明了莱特兄弟他这个飞机呢已经是较好的去解决了平衡还有操纵的这个问题。那么在西元呢1906年的时候，莱特兄弟呢在美国的飞机专利呢去申请呢得到了承认啊。好，那小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到底这个坐飞机是安全的吗？哦，其实有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耶，特别呢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然后第一次呢要去坐飞机的人呢，他呢特别的担心这个安全的一个问题哦。那事实上呢，其实每一年全球呢大概有50万人是死于这个交通意外的。比如说呢1996年死于空难的人呢，好，只有1945人。而1997年呢，这个数字啊更是下降呢到1226人。而根据呢飞机制造商呢，就是波音公司啊，他们所持的一个统计的数字啊，他说呢，喷气式的这个客机啊，在每100万次的一个飞行当中，失事的次数呢是少于2次的。可是呢，这个不发生则已，一发生呢，这空难事件就是惹人注目啊，大家呢就会觉得很可怕。可是呢，对于每天呢死在这个交通意外的人，我们呢却发现呢这个路上啊，就是可能车祸啊，我们却是无动于衷的。那在美国，一般人呢都认为只有搭乘呢公共汽车是比那个坐飞机呢还稍微安全一点啊。但是为什么坐飞机呢其实一般来说都比坐汽车更安全呢？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理由，就是飞机呢它其实不像这个陆地上的交通工具它很近距离的行驶，就是说这台车跟这台车呢它是很近距离的。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绝大部分的这些机组的人员啊，他们都受过呢严格的训练，对于这个分内这个职责呢，他们都有很高的一个专业的水准。那一般来说呢，波音747客机的这个机长啊，大概都是50来岁，那大约呢有30年一个飞行的经验，所以保障这个飞行安全呢，就是所有机组人员的这个首要任务哦。因为毕竟啊，在客机呢航行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安危也是跟其他乘客啊命不可分的哦。好，那飞机我们常常想到，对，就是大家可以坐的飞机哦。但是小朋友有没有听过私人飞机呢？好，你知道这个私人飞机到底是什么呢？好，有时候呢，如果有人他要预定这个私人飞机呢，其实他有几件事情呢是他必须注意的。那花儿姐姐在跟小朋友来聊到这个注意事项之前呢，先跟小朋友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私人飞机公司啊。好，私人飞机公司呢，就是当你如果拥有一架私人的飞机你更愿意呢成为这个乘客，而不是呢管理营运方面的时候，就可以聘请呢私人飞机公司来提供这个飞机管理的服务哦。那这就涉及到委托私人飞机公司他要承担的一些像飞机的维护啊、飞行员啊、机组人员的一个招聘啊，还有民航当局这些协调飞行的计划这些责任哦。好，那这个综合的流程啊，通常就被叫做呢私人飞机管理啊，它使得这个飞机呀、所有者能够享受私人航空旅行的好处哦。好，那要知道几件事情啊。第一个呢，就是怎样的私人飞机航空公司才能够提供私人飞机包机的一个服务呢？好，那私人飞机航空公司呢，大概可以分两种，一种就是只服务呢私人飞机业主的，他们使用的是91部的这个执照；另外一种呢，就是用法定牌照出租给私人的飞机，给这个公众的哈，那有135部的这个牌照哦。好，第二个呢，就是有哪些私人飞机航空公司能够提供私人的包机服务呢？好。
像香港呢，它就有私人公司服务哦，哈。那我们像台湾的话，那也有三家，哈。好，那当然在中国大陆也有哦，美国也有哦，欧洲也有，连杜拜呢都有哦。好，第三个要知道的就是考核呢135部的私人飞机这个包机牌照的一些资质以及呢隐忧哈，那这呢是必须呢要受过呢层层的一个考验呢哈，才能够去负责哈开这样的一个私人飞机。最后呢，哪些人会把这个私人飞机出租？怎么样去预约这些私人飞机？私人飞机包机又要多少钱呢？我想这都是小朋友呢应该去注意的这个问题。如果你对私人飞机呢非常有兴趣的话，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在人类发明时间啊谈到了飞机的发明哦。除了呢这个有翅膀的飞机那私人飞机之外呢，我们大概也听过所谓的无人机，对不对？现在无人机呢是很流行的。好，那这个无人机呢，也就是无人的航空载具呢，它又叫做无人飞行器的系统啊，那俗称呢就叫做无人飞机、无人机等等。也就是说呢，其实它不需要呢驾驶员登机驾驶各式的这个遥控飞行器啊，那么在用途上呢，通常可能有军用啊，或者是民用的啊，所以呢，这个无人机啊，通常就是使用这种遥控或者是导引或者是自动驾驶呢来控制啊，那么可以在科学的研究以及场地的一个探勘，还有军事、休闲、娱乐的用途上面来使用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